说这边呢，刘荣啊给这个乾隆贺了号，感情贺的这个号叫海山，但是最后啊归了包堆儿，还是辣头。这个刘荣不是走了吗？他去哪儿了呢？皇上招他在这个琼岛的月心殿召见这个刘荣。召见刘荣干嘛呀？不为别的事儿，烦了。说怎么呢？这个乾隆一见和珅作寿啊，勾起自己的这个凡尘来了。一想自己已然60岁了，转眼呢就奔70。有道是人生70古来稀，能不能活到70，这玩意儿还得商量商量。哎，也不知跟谁商量去。上一次去这个玉泉山，见着那户长寿之家，看人家老百姓当中都有活得这么大岁数的，怎贵为天子，到底能活多大岁数呢？寿高多少呢？怎么才能算长寿呢？哎呀，他这玩意儿，哎呀，把自己给问住了。一琢磨，满朝文武当中，就属这个刘荣啊有学问。传旨召见刘荣。等到刘荣到了月心殿，见了皇上，口称臣刘荣奉旨来见，愿我主万寿无疆。乾隆一看，刘荣啊，朕召你前来不为别的事情啊，我能活多大岁数你给看看。刘荣一听，嘿，这倒不错，拿我当了相面的了。怎么才能叫算是长寿呢？寿长寿短，活多大岁数？刘荣啊，这玩意儿看哪儿啊？您别看这个刘荣啊那么大的学问，这个当时啊还真给啊问懵了。就在这时，和珅来了。和珅干嘛来了？刚才皇上不是赐给了他福寿字吗？哎，他谢恩来了。和珅呢一瞅刘荣啊答不上来，没词儿了，心话说，你这罗锅也有不灵的事，你呀瞧我的吧。赶忙就说，主子，人的寿长寿短看哪儿啊？奴才知道。乾隆一听啊高了兴了，哦，你知道那看哪儿啊？看人中啊。啊，看人中啊。这个人中啊就是这鼻子的下边，这个上嘴唇呢、啊、正当间那道沟，哎，就这儿。这阵啊和珅呢一指，对啊，就这儿。人中啊长1寸，寿活100年。刘荣一听乐，嘿呦，何中堂，人中你说长1寸，寿活100年，此言差异啊？怎么差异啊？想当初彭祖寿高880，那么他的人中呢就8寸8，人中8寸8，那脸该多长？再者说了，如照此理，我主圣上人称万岁，人中那就得1丈，那脸更长。这乾隆一琢磨，哎，行，你甭比划了。先话说，你一比划，我这个好比那驴脸还长。心里这个气，他问这个和珅，和珅，奴才在。人中长1寸，寿活100年，你这话从哪家经典里查出来的？啊，并非出自史书纲架，乃是啊我听那个古人所说。古人你如何能见得到哪位古人呢？啊，那个古人呢 啊就是月班里那打鼓之人。哦，这么个古人呢，你这不果乱吗？刘荣这阵说话，我主善保龙体，定能延年益寿。至于长寿之法，容臣再思。刘荣说完了，人家走了。和珅那一琢磨，刚才抖机灵说人中做了个瘪子，招惹龙颜不悦，我呢得想一个长寿的主意。这长寿，哎，有了。主子，奴才有一长寿之法，奏请圣上试之。 说这阵乾隆这个气儿还没下去。什么法儿？又是人中长一窜，寿活100年呢。和珅心话说，您怎么还没忘这茬？万岁，想当年汉武帝曾经设同仙成禄盘，主子您何不效仿，如取这个天明之前的甘露，拌以这个玉粉，连饮啊7七49天，定能啊延年益寿。这乾隆一听，行啊，这主意不错呀，好，立即传旨修建同仙成禄盘。有人问了，什么是同仙成禄盘呢？您现在如果说逛这北海公园就可以看的，在这个甘露殿的前面有一根啊雕龙的石柱子，柱子这个顶上啊站着一个铜仙人，双手啊托着一个铜盘子，哎，那就是铜仙成禄盘。说干嘛用呢？接这个露水用，把这个露水啊接来拌上这个石粉，就那玉石的粉呢、啊、喝下去。照理说呀，这个和珅呢、啊、出的是馊主意，不可信，没人信。不过谁信呢？哎，您还别说，专门有人信。谁信呢？乾隆信呢。要不怎么说迷信，迷信迷信，一迷糊，哎，他就信了。这个乾隆啊还是真吝着，每天呢嚼一嘴的石头渣子，他呀也不嫌牙碜，还说呢，饮用甘露拌玉粉，7七49天怕是不够吧，我呀得喝9九81天。您说这把倒霉催的吗？这个乾隆一连气儿9天没上朝，求在这个甘露殿静等着一大早啊，哎，喝这露水。这个刘墉一琢磨，皇上整天的喝露水，就是石头渣子，这不是没病找病吗？再说也耽误朝政大事，不成，我呀得找他去。哎，这天晚上，刘墉呢带着张成、刘安就来了，到了这个甘露殿外，一听啊，呵，里面还真热闹，是连弹呢、啊、带唱，和珅呢弹着弦子，乾隆呢唱，唱什么？唱插曲儿。您问什么呀？啊，什么叫插曲儿啊？这是当时啊，这个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宝小唱的，他编的这个曲子，所以说啊叫插曲儿。一般的达官贵人都拿他呢自我娱乐。基本上来说，全会唱，就仿佛现在这个流行歌曲一样，差不多呢，满族人都会哼哼两句。这个插曲啊，全都是吉祥如意、歌功颂德的词儿，反正什么好听啊，什么喜庆啊，哎，唱什么。也难怪，要什么别扭、什么倒霉唱什么，那乾隆就不唱。不过这插曲啊，在这个曲艺的曲种里头非常的好听。这个乾隆啊正唱着插曲呢，刘墉啊不敢惊动，挡着吧。和珅呢、啊、弹弦子，乾隆啊就唱。唱什么呢？好，唱的还没结没完，什么树叶青、树叶黄、树叶高、树叶长。刘墉一听，哎，这倒不错，皇上今天晚上跟这树叶干上，都打了定睛了。这乾隆啊还唱，刘墉一琢磨，得，我得起奏了，不然的话我跟这耗一宿，这玩意儿可不成。于是卯足了劲呢，给了一嗓子，臣刘墉有本。这个乾隆啊正唱得起劲呢，一听说怎么着刘墉有本，当时眉毛吧嗒8:20全耷拉下来了。乾隆啊这份腻味怎么呢？心里话说，朕喝甘露拌玉粉以求长寿，得9九81天呢才能啊事成功满，这才刚9天，你罗锅就追到这儿起奏来了，你这不成心的果乱吗？冲着这个和珅呢，这乾隆可就说了，和珅奴才在传朕口谕，不见扎。 这个和珅呢抱着这个弦子可就出来了。他是一边走啊一边琢磨，心里话说，嗯，这回啊该我啊气气罗锅了。哎呦，刘征他，哎呀，天到如此时候，您尚未安歇呀，哎呦，仍然为国事操劳，这玩意实在是令人敬佩。
哎，何中堂，在其位谋其政，理所应当。
哎，不过刘中堂，万岁命下官呢代传口谕，不见。嘿，捧得高高的，一撒手，把这刘荣啊给扔在这儿了。刘荣一听，何中堂，请转奏万岁，事关重大，急需面圣。哎呀，好吧。和珅抱着钳子他又进来了，主子，刘荣言道，事关重大，急需面圣，你问他何事如此的紧急。啊，扎和珅呢又出来了，万岁犹豫，问你有何事如此的紧急，上边面君方能启奏。行嘞。和珅呢又进来，主子，刘荣说了，上边面君方能启奏。嗯，让他把折板呈上来。和珅一听，啊，扎他又出来了，万岁命你折本呈上，未写折本当面口奏。和珅紧接着又进来，他说了，未写折本当面口奏，朕已困倦，改日再议。和珅一听啊又出来，圣上困倦，改日再议。刘荣今晚在此候旨。和珅一听又进来，主子，刘荣今晚在此候旨。乾隆一听，嘿，跟我泡上了啊！行行行，甭候旨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和珅一听啊，心里话说，进来进去的，这会儿我都跑八趟了，这腿啊都跑细了，他要是再不进来，我非得累趴下。刘荣进了殿，跪在朝上磕头啊，口尊，臣刘荣见驾，愿我主万寿无疆。乾隆心话说，万寿无疆啊，不错，是僵，你早晚呢得把我折腾僵。刘荣，你见朕有何奏章？万岁，顺天府所辖24县阴雨连绵，灾情甚重，请圣上降旨开仓放粮，解救万民。乾隆一听就烦了，哦，合着追到这儿要钱来了，你上嘴唇嘛一碰下嘴唇，你说的容易，开仓放粮那是往外舍银子，那是钱呢。他一赌气，故意把眼一闭，不理刘荣了。刘荣一琢磨，哦，我这跪着当当当说了半天，你庄子听不见不言语，合着生西瓜，你把我蹲这儿。这和珅呢抱着弦子在旁边一瞅，皇上把刘荣晾了，心话说，行了，哎，拍马屁的机会来了。哎，主子，嗯，主子，奴才给您啊谈谈弦儿，您解解闷儿吧。乾隆一听啊，睁开脸瞪了和珅一眼，那意思，你乱搭什么茬儿？哎，得，这拍马屁啊没拍好，拍在这个马蹄儿上，和珅吓得也哑巴了。三个人呢到这阵都不说话了，店里啊显得特别静。哎，这时候就听这个店外头，什么呀？蛤蟆叫。这个蛤蟆这玩意儿有个毛病，它只要一个叫，其他的都跟着叫，全聚在一块儿，鼓着腮帮子一通的叫唤。俗话说得好啊，蛤蟆炒坑，蛤蟆炒坑。这个乾隆啊本来就烦，让刘荣刚才这一番话说的这个脑仁疼，正愁啊没法打发他呢，一听这蛤蟆叫，心话说，行了，刘荣，臣在。你听殿外何人喧哗？刘荣一听，心里话说，这个气儿大了，这不是起哄吗？黎民百姓受灾的事情你不管，管这蛤蟆炒坑干嘛？不过皇上他既然问了，就得回奏啊。刚想说蛤蟆炒坑，一琢磨不灵，怎么呢？怕皇上找茬啊？什么叫蛤蟆炒坑？这么大的官，说话这么俗， 得，又是娄子。说怎么说呢？哎，眼珠一转，有了，启奏我主万岁。那是水军童子唱曲儿
啊。
乾隆心话说，哎呦呵，好你个罗锅啊，竟敢含沙射影的指责我。蛤蟆炒坑，你说是唱曲儿，刚才我也唱曲儿来着，那也是蛤蟆炒坑啊。啊，合着我成蛤蟆了。可是啊，这个气儿啊是大，但是不好发作。想了半天，嗯，行嘞。刘荣，既然是唱曲儿，速将水军童子抓来见我。嘿，这乾隆啊也真有，他让这刘荣啊逮蛤蟆去。刘荣一琢磨，那去吧，臣遵旨。刘荣啊出离了甘露殿，一看张成、刘安在那，把张成、刘安扎伺候中堂，把灯笼点上。中堂，咱回府。回府干嘛？不回，跟我上水边。哎，上水边干嘛？逮蛤蟆去啊啊！逮蛤蟆。张成、刘安一听，我们中堂什么毛病？吃多了撑的，深更半夜的不回家，逮蛤蟆玩啊、哦，多半是解馋，想吃这个蛤蟆腿了。中堂，您要是馋呢，想吃蛤蟆，明天咱们上这个菜市，哎，买二斤，那多好！哎啊，我怎么这么馋呢？想吃那蛤蟆啊！我吃蛤蟆干嘛？这是奉旨，奉了圣旨，逮蛤蟆。哦，万岁爷馋了，想吃蛤蟆。嗨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少说废话，点灯了，走。哎，走。三个人呢，顺着这蛤蟆的叫唤声，可就过来了。刚到水边，张成啊把这个灯举过了头顶，刘安呢挽着这个裤腿扒袜子，刚往前面迈一步，就听咚咚咚，什么呀？全蹦这水里去，多新鲜！你逮他，他还不蹦？没有趴那不动窝的，也有那傻蛤蟆。刘荣一看，合着这蛤蟆全蹦，说这怎么办？没办法交旨啊，正跟着着急呢。这个水边啊杂草丛中这么一动，拿这灯笼一照啊，嗨，感情是个大王八跟那只顾了。刘荣一琢磨，得了，干脆就是他了，拿手啊一掐这王八脖子，哎，就给他提了来了。到了这个殿上，臣刘荣交旨。乾隆一瞅啊，刘荣提了个王八，四只爪还跟那乱动呢，想乐又不能乐。刚要问呢，这阵和珅呢，他抢过来啊搭茬，主子您瞧，他怎么那么这么个玩意儿，这是有意欺君呢。乾隆一琢磨，行了，这回看你怎么说。刘荣，水军童子可曾抓到？刘荣啊拿眼瞟了一眼和珅，然后说，启奏万岁，水军童子唱曲儿惊驾，微臣奉旨捉拿，因为晚去一步没找着那唱曲的，我把弹弦的给逮来了。啊，就这一句呀、啊、可把个和珅呢骂惨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和珅弹弦，打这起和珅呢算恨死这个刘荣了。心里话说，罗锅哎，罗锅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等哪天敢对了脚步，哎，非得让你认识认识我和珅不可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肚子里头拴蛇，把这个扣啊系在心上了。您想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常赶集没有不碰上亲家的。可巧有一天呢，让这和珅碰上机会了。怎么个机会？这个刘荣啊每天上朝，这是头一个。是不是刘荣他住得近呢？也不算近，在哪儿啊？在这个东四牌楼李氏胡同。过去来说不叫李氏胡同，叫驴氏胡同。这个刘荣的府啊就跟那，和珅的府住哪儿？在这个前海啊西街三转桥。两人呢都是坐轿子，按这个远近来说呀，这个道啊差不离儿。说怎么呢？那时候文武百官上朝啊，他必须走这个东华门，他不是直接的。你比方说要和珅，按现在来说他走这神武门，那不成。神武门啊他走不了，只能啊绕到这东华门。说什么？您不信？嗨，您啊甭不信， 您从这东华门的门钉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个封建年代，门钉啊，它也分等级。皇宫的这个门钉啊，全是9981个，王府啊就降格了，79啊63个，公侯呢49个，官员25个。到老百姓家里头，门钉没有，要不怎么管这个老百姓、平民百姓叫白丁？哎，就是在那阵留下来的。您说这大地主多么有钱啊，家里头良田千顷，树木成林，米面层仓，煤炭成垛。您别看有钱，那门上不能搁门钉。这个皇宫当中唯独这东华门的门钉少九个，89啊72个。因为啊，这个门是给这个文武官员预备。为什么单走这东华门？是取这个紫气东来的意思，为讨这个吉利。您别看两人呢都走这个东华门，可是每逢啊早朝，老是这个刘荣啊先到。说那位说了，那我知道这刘荣啊，这轿子一定是啊抬轿的轿夫，年轻力壮，这个腿脚啊利索，把这轿子一抬，步履如飞。所以说啊，每天刘荣这个轿子先到。嘿，您啊还是真的说错了，给刘荣抬轿的轿夫啊四个人，最年轻的那位哎都57了，还有俩呀59的，轿夫头啊61了。好嘛，这人呢这么一老，他可就添了毛病。什么毛病？可这么几句话呀，人老头发白，嘴碎记性坏，迎风就落泪，咳嗽痰准来呀。哎，您瞧啊，是不是这道理啊？不过呀，这是一般的规律，也不全这样。老年人当中啊，也有这身体啊健康、精力充沛的啊。您就拿现在这听众同志们，您呢，哎，一个毛病都没有。我说的是刘荣的那四个轿夫，就这四位，还抬得动轿子吗？抬得动，哎，并且来说抬了几十年了。您别看全都眼花、腰弯、腿不直，一迈步啊，脚底下直打晃。可是啊，走半道上还没趴下过一回呢，多新鲜！趴下一回就了不得。说刘荣干嘛弄这么四个轿夫？这四个人呢，可了不得，这个资历可够深的。是当初啊，抬刘荣他爸爸老中堂刘统勋的。您想这多少年了？老中堂啊临死的时候说过，咱们家里这些底下人跟咱们家呀这么多年了，有功无过，忠心耿耿，哪一个你也不需啊辞退的，只能把他们养老送终。刘荣呢是遵从父命，既然是养老送终，那就别让他们抬了。61了还抬呀？刘荣啊是不管什么事儿，能凑合就凑合，不用说这轿夫，就连那顶轿子，哎，也都是凑合的。要搁别人，早当这劈柴烧了。他呀，他是什么呀？他想，这是先父留下的遗物，不可损坏，能修就修，能补就补。这轿帘破了，哎，缝块补丁；轿杆子折了，绑根啊，扁担。后来啊，这轿底儿都掉了，轿底儿掉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也有主意，找了个破八仙桌子。四条腿啊朝上这么一捆，嘿，他是真能凑合呀。